母支持致辞，请发言。谢谢，我很荣幸参会。尊敬的 C 罗委员、成员，亲爱的同事们，首先要祝贺您，祝贺你们这个第14号一般性意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大家对你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世界，你可以看到，就无法不质疑我们到底处于这个状况。冲突正在以恐怖的方式在增加，不平等在增加，丑恶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而我们的星球遭受无情的破坏。因此要有个问题，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更平和平的未来？如果今天这么多的暴力和动乱，我们怎么会更平衡的未来的？过期的父权系统征服着使人类的一半被征服，这是许多挑战的根源，个人全球级都是这种情况。打压、晋升、发动战争，这个力量常常都是被那些愤怒的、自私的、短视的男人所做的事儿。妇女一直在决策中代表性不足，他们还遭受交叉性的歧视，包括土著妇女、非裔人、跨性人、老年人等等，这种交叉歧视，这是一个严重的不正义，是一个矛盾现象。这条重要的一般性意见要求妇女平等包容地参加决策，这必须是一个里程碑和对行动的呼吁，世界必须要以行动来落实。因此我要祝贺参与拟定这个重要意见的各位。尊敬的委员会成员们、同事们，虽然性别均权最近几年、最近几十年有进展，但很慢。2022年，这是我们有统计数字的最近一年，107个国家从来没有妇女当过国家首脑，而女性只占国家议会的27%的席位，妇女只占16%的和平谈判者，这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实施妇女和平安全议程时，这个比例很重要。妇女只占管理劳动市场管理岗位的28.2%，妇女给女性企业的那个公共招标啊，很低，很震惊，只有1%，这就是上市的机会和潜力啊。性别均等、性别均权是人权啊，妇女要有权，必须在各决定要有发言权，要有平等的发言权，有关他们的经济未来的决策参与是不能谈判的。
Of human experience.
我们他们有着全人的经验、才能和愿景，而且呢，他作为个人和集体，他是有很多的创造能力，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社会通用性的参与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比如说暴力冲突问题。女性也是和平的行动者，她们全面的参与社会生活，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冲突，让和平维和更加有效。而且尤其是在女性来承担谈判过程之中强有力的影响力的时候，研究也显示女性的参与可以增加长期和平的持久性，尤其是如果这些协议呢是35%女性参与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了从利比利亚到哥伦比亚到北爱尔兰都是这样的情况。现在女性应该占据她们重要的地位、应有的地位，在重要的谈判桌上发挥她们的作用。她也可以女性包容参与经济机会也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建立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她们都植根于人权之中。对于我们的环境来说呢，我们要 恢复应对三重危机应该有女性的一些经验和参与。在数字领域，女性平均的参与设计和推出新的技术也是至关重要的，可以避免问题，并且呢将性别平等能够可以嵌入到我们数字生活的一些算式之中去。尊敬代表女士们先生们，40号一般性的建议，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立即的和具体的一些建议行动，让其实从2030年成为事实，这是和 SDG5 和行动8完全一统一的。他也很清楚的明确的说到，平等的不能是部分的，我们的核心义务是要消除对女性的歧视。他不仅仅要求1/4或者1/3的平等，而是要求1/2的平等，这是唯一的一种方式让女性的声音能够得到倾听，能够产生长期的影响，让政府更有代表性。他也确定了一些措施，保证平等是系统性的，通过性别平等实施，这意味着呢，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并且打破长期的父权的成见，它也形成了男性女性长久以来的一些权利关系。这也意味着要修改宪法和进行大量的改革，修改法律框架，将平等列入到机制化之中，进入到政府的根源中。它同时需要行动计划和临时的一些措施，甚至需要一些配额。它也意味着呢，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指出，要看到机制性的对女性的歧视是不可取的，而且要理解到性别的隔离产生的影响。我也想借此机会表明我自己支持性别上面的隔离是针对人类的一个犯罪，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性别暴力。尊敬的高级代表，我也感谢国家政府他们对我们的一般性建议的支持，感谢议会联盟，感谢民间社会和学术机构，我们都应该集体的抓住这个机会，保证一般性的建议能够产生具体的立即的行动。我们必须应该有最远大的目标，让这个关键的工具能够实现，帮助我们实现其目标。我们认为呢，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需要他们。谢谢。